对吧？它本来就有东西在那里，那就不是虚空。所以空如果不是虚空的话，那它就如果不是虚空，它已经有，那已经有东西了，那这个花怎么会容纳得下呢？所以不应该容这个花。花相的起灭应该也不应该有起有灭，因为它本来就有东西在那里了，所以这个花本来就应该在那里，如果是空的话。所以阿难他说体不比如他用个比喻啊，说如果已经是空中已经有花，那么这个花就不是虚空了，因为有花，所以这不是空。那既然不是空，这个就不能让这个花再有起灭，不是虚空，就说你这个花已经有了，然后你说这个花又生出来又灭，这个就没道理了，它本来就有在那里了啊，就像说阿难一样，说阿难体呀、啊，说阿难自己的身体呀、啊，不容阿难。什么意思呢？就是阿难，这本来就有阿难了，然后你说我现在又生一个阿难，就容纳在上面，那就没道理。所以阿难本来就有了，现在你不能说现在又生一个阿难再容在阿难里面，这不是。所以从这个短暂的几十年的这身体，或者就今天这个身体上。可以看也不是现在就容纳。下面说阿难啊，若目出者，如果是从眼睛出去的，既然从眼睛出去还应该从眼睛回归啊，既然从这里出去的还可以从这里回归，从眼睛归，即此花性啊从目出故，当何有见？既然这个花是从眼睛出去的，那么这个眼睛的性能就是能看了，眼睛的性能能看的花从眼睛出去，那么这花也应该能看啊，就像我们说这个啊，派代表出去一样的啊，分这个眼睛给它分出去一点，因为它是从眼睛出去的，眼睛出去嘛，从眼睛分出去，眼睛能看，它也应该能看呢，对吧？啊，我派代表去那个肯定也是人呢，啊，我能讲话，它应该能讲话的，所以说它应该能够，花也应该能够见，眼睛能看嘛，它也能看。若见见者，如果这个花也能见。我的眼睛也能见，我眼睛现在看到花了，那么等于我的见看见又看到我的看见了，我的能看见也看到我的能看见了。说了见见者，去即花空，寻何见言？那么这个空花没有掉了以后，花看不见了，那么我这个见呢，应该看到我的眼睛，因为它见可以看到见嘛，见可以看到外面的花，花是我眼睛出去的。能够看到花，那么这个花没有掉了，那个剑应该可以回过来看到我的眼睛，这个没这样说是没道理的。所以若无见者，如果没有看见，出即一空，出去出生了这个花以后啊，这个一啊就是眼睛的病啊，眼睛的病，出去了以后眼睛的病没有，寻当一言，如果说你这个花是因为你的眼睛有病，眼睛有病才看到。这个空中的花的，那么这个花是你眼睛的病，眼睛的病，那么这个花要是没有了，那个病应该病到你的眼睛来，因为你的眼睛有病才出的这个花，这个逻辑能不能想得清楚？这个佛经啊或古印度的这个逻辑思维很细密啊，它有一个一个的这个推理的这些要素啊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又见花时，莫因无一。如果这个病，这个花是因为病才有花，这是两种情况。一种，那我现在见到花，我有病，那这个花就是我的病。那么花如果没有了，那个病应该回到我的身上，我的眼睛来。那个花没有了，你的眼睛就没有病了，其实对吧？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说这个既然这个眼睛有病才产生花，那花在外面，那个病应该跟它一起在外面，并不应该留在我的眼睛。留在我的眼睛有病，那花又在外面，这不是又那跟病又没关系了，所以它是这样两种分析啊。云何晴空号清光清明眼，清明眼啊，这个两种含义。一个呢，这晴空我们能看到很清澈很明亮，我们一看就看到了，那怎么又说眼睛有病呢？对吧？我因为看到这个空，看时间看疲劳了，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情象啊，这个花的。空花的这个景象，这是号清明眼啊？怎么如果眼睛有病啊？怎么在这个晴空当中要号清明眼？另外一个呢，这个 清明眼呢，就如果眼睛有病，我怎么可以看到这个虚空？眼睛有病呢，所以那个这个明就是光明的光，光和明啊，光的意思。我们讲清光眼是什么？清光眼啊，清光眼实际上是眼睛看到有那个旁边有影子啊，是不是？清光眼可以做手术的，对吧？就是你的视网膜啊，好像多了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本来这个人是长着这个方头大耳的，你看到他脸拉长了，就看到不就失真了，这个就是眼睛有问题。所以这个眼睛有问题呢，我们号它清光眼啊。所以这里面说啊，总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这个外物啊，一切山河大地，就像我们眼睛啊看到空中的花一样，这个花呢，也不是从你眼睛生出来的，也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对吧？也不是眼睛和空中，也不是眼睛跟空中合生出来的。那你眼睛开始跟虚空看着虚空的时候都没有啊，这是你自己的疲劳所致，疲劳所致啊，跟眼睛没关系。因为疲劳了你就感觉哦，或者说我们打坐的话，你是禅定产生的，你的定力好了以后，然后你产生的这个情景，也不是你眼睛出来，也不是外面的空中而来，是你定境所显现的。那么疲劳所致的这个花，你还要执着这个花是真是假，这本身它是假的，你说它是真，这是一种错误啊，是假的。然后呢，你说它是真的是错误，那是假的，已经认定是假的了以后，你又说这个假的花有生有灭，你更错误了。既然是假的，它就没有生命，压根就没有这回事，根本就没有花。所以后面佛有说，他说你如果还想把这个花从空中灭了以后，你还问这个花什么时候再长出来，或者说你还想把这个花拿去供佛，那简直是笑话，因为它本身就没有，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对吧？虽然空中没有花，眼睛没毛病，但是中间还会见到这个花，这是什么原因？这里面，那么回过头来呢，它只能用比喻啊，这告诉我们，因为比喻啊，它毕竟是比喻，比喻呢只是相似的说明一个道理，它不是完全等同。要完全等同呢，那就要就是说是，所以就是说是后面说色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一切山河大地啊，它本来是虚妄，这个虚妄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大家感受到的这个色法这个物质啊是虚妄的。那么我们大家感受到的这什么，就是第六意识妄想分别，这个妄想分别就是疲劳的心，劳累啊，是三叫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我们的整个身心疲劳得很，就在生死当中，所以呢你会执着。其实有一点最简单的，人生的追求是什么？五欲六尘。五欲的追求是财色名食睡，为什么要追求这个？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要追求财？你没钱吗？对吧？很简单，你没钱你才要钱。为什么要色？你没色吗？为什么要吃？你没得吃吗？如果都有了，你说你还追什么？所以五欲的本身的这个追求啊，就是一种疲劳，就是你缺乏，你不够，你心里面难受，所以生生世世啊就被这个五欲牵着鼻子跑了。它本来是一种虚妄性，那么不是因缘和合而有，我刚才说这个杯子一样的，它不是因缘和合而有，杯子本身现在还是没有，现在杯子本身还是没有，它只是塑料做成这个样子而已。我们说它是杯子，实际上就是给这个样子加一个名称，然后这个样子呢，我把刀一剪，它这个东西都还在这里，那杯子的名称也就没有掉了。所以那个生灭只是名称的生灭，它实际的东西并没有生灭，明白这个道理吗？实际的东西啊并没有生命，它是名称上概念上形象上好像是有生灭的， 所以现实的这一切啊，它本来是不生不灭，因此说本来是虚妄。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杯，执着这个杯，给这个杯贴一个标签啊，说它叫杯子，那么这个标签贴的就是一个虚妄性。说的更严重一点呢，就是一种欺骗性。因为我们大家都被这个五阴啊欺骗了，你看看，我们就觉得身心世界这一切存在非常真实，然后你没有感受到刹那生灭，也没有感受到从本无生，从来没有生灭，感受不到这个，体会不到它的本质啊。所以非因缘非自然性。第二呢是受，因为这个色因啊比较好讲，是外在的物质，受呢是内在的精神，想行识。这个五阴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受就是领纳感受，这是我们领受，总共有三种，苦受、乐受和舍受。苦乐舍，舍就是不苦不乐，那现在坐在这里大家不苦不乐的感觉就是舍受，也是一种感受，那只是没感受的感受，没有感受的感受，它也是受。所以你不要说我没有苦没有乐那就是涅槃就是定了，它不是，那个舍受也是，或者说也叫无记，但是跟无记还不一样，因为这两三个不能完全等同。比如说这个善法得到的是乐受，恶法得到的是苦受，这个不善不恶的法得到的是什么？舍受，不善不舍的不苦不乐的感受。那么不善不恶呢就是无记啊，一般来说是这样相对，但实际上不苦不乐的感受它不一定是无记，好像无意识说它是说它无记的。我刚才说不是无记呢，是不是有负无记，应该说是无负无记。有负无记是什么？就是像我们睡觉了，睡觉睡着了没有做梦的时候，那叫有负无记，那是无记，你没有做梦，心里也没有善没有恶，但是自己什么都不知道。那现在呢，我们也没有想，也没有快乐，没有痛苦，也很清楚，这叫无复无记，在那里发愣，瞪着眼睛，在那里感觉，什么感觉也没有，这都是有复无记，也是属于无记。那么用功的人呢，他就能够感受到这种，比如说你的这个性能啊，能看能听的这个佛性，当你感受到看到这个性能的时候，这就不是无记了。所以用功的人啊，一定要能够提起来。要保任，任就任其自然，就是任这个。好，我们看这个受呢，就是这三种。那么受因的存在呀，我们感受的受的存在，实际上还是因缘和合。我们讲凡夫这一层面啊，因缘和合，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快乐和痛苦啊，都是随外界所转的，有没有？这个外界包括身体，包括你。思想妄想分别，这个法尘分别影视，你的心里面为自己的成功啊，为自己的事业啊，为自己的长相啊，为这世间的这一切有相的抓得住的东西，看得见的东西呢，去高兴去难过，为自己说得出来的这些有概念的东西去高兴去难过，这就是我们受因，它是有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起来，然后产生快乐和痛苦。所以这个快乐痛苦的本身就像这个杯子一样，它只是其他的原料组成的，这个快乐痛苦本身并没有生灭。所以这个受啊也叫因，因就是虚妄，就是覆盖自己，感受一切苦乐感受把我们自信啊覆盖住了。大家看这个经文啊，阿难，譬如有人手足印安百骸调试，忽如妄生，性无伪顺，其人无故以二手掌与空相磨，于二手中妄生色华冷热诸相，受因当知以复如是。阿难，是诸幻处不从空来，不从掌出。如是阿难，若空来者，既能触掌，可补触身。不因虚空选择来处，若从掌出，应非待何？又掌出故， 合则长枝，离则触入。必往骨髓，应以觉之，入时中迹。必有决心，知出知入，自有一物，身中往来，何待何知，是名为处。是故当知，受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感受啊，也是这样。它里面有一个啊，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前面摄因呢，是眼睛跟着虚空看，这里面呢也有一个也可以入定的。什么入定呢？说有个人手足印安，就是印就是印坐了，印坐就是很安静的坐在那里，然后呢百骸调适，整个身体调得很舒服了。这个时候啊，或如忘身，就是忘记掉了自己的生命的存在。哎，你们打坐的人可能会有这个经历哦。打坐坐坐好了之后，身心世界会空掉的，身体空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片空寂。然后这里面实际上就像那个出场啊，出场的人呢会有这个感觉。那么气功，会练气功的人也可以感受，比如说你气功练多了以后啊，会有气感，气感的存在啊。然后呢，你这手这么一放开，或者这么一合拢，你的手心手背啊，感觉很多东西，对吧？啊，感觉有气在动。那么这个气呢，还是比较简单。如果你心再微细一下，你会感觉有四种色、滑、冷、热都会有。哎，感觉这一动啊，就很热。那虚空中出现这个触觉，感触的触啊，触觉。性无伪顺，其人无故啊、无故啊，就是没有任何理由。坐在那里坐得很安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两个手啊，这手掌摸着这个虚空，就像练气功一样啊，摸着虚空，或者呢在虚空中手这样子相磨相合，气机打动了，那么这个两个手当中啊会产生色滑冷热的这些诸相。那么这里面呢，一个是世俗凡夫练气功的时候，或者我们佛门里面坐禅得出禅的人，他这个感觉是非常灵敏的，非常灵敏。那么这个出场的感觉，实际上啊，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第六意识妄想很专注，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专注到极限了，就一心的专注啊。然后呢，你身体只要任何一个动作，你会产生一种非常快乐的感觉。这是它的一个原理。所以出场五执叫寻思喜乐舍，就是寻找自己最快乐的地方，告诉自己这样很快乐。很专注的时候就达到了这种效果。所以练气功的人呢啊、还有这个坐禅的人呢，他的心都比较容易专注，比较容易专注。如果你没有专注的人，心很散啊，那肯定体会不了。这是第一个层面，这个文字里面的啊，就我们大家不要说学佛，你看就是你想有世间的感受也要专注。另外一个呢，这个色滑冷热啊，色是代表这个人天的禅法禅定，华呢是代表罗汉的境界，人是代表圆觉的境界，独觉，热是代表菩萨的境界，啊，代表这四种境界。所以色呢，我们这世间的人呢，做人总是有很多这个触角啊，什么触角呢？就是棱角太多。我们大家是不是棱角太多？我们每个人的心啊，都有很多棱角。人家要说你一下，那个角好像被碰了，就像那蜗牛的角被碰了一样，它就不舒服。只要哪一个人碰到你这个角了，你就不舒服。你碰多了，你可能就圆了，没有棱角了，你就不会烦恼了。所以这个触角很多的四禅八定的人也是如此。所以第一个叫色啊，很苦涩，很干涩。虽然禅定快乐比人生的快乐要多得多，但是从究竟的法义来说，它还是一个苦涩的。冷呢是代表这个滑是代表这个罗汉啊，罗汉呢它不再苦涩了，因为它可以这个身体啊生灭现象它可以扔掉，没有生死了，所以呢它很滑。冷呢是代表这个圆觉啊，他很孤独，独觉，孤独，他跟别的任何人不来往， 所以住在深山里面，治了汗嘛，自己了了就算了。这个热呢是菩萨热心肠，他见到这个法，感受了这个法的受用以后啊，他的拼了命呢要去度众生，这是菩萨，有众生可度的菩萨。所以这四层含义呢是一个比喻啊，是一个比喻。那么实际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大家手上感触的这个四种触，说受因啊，这四种感受呢，实际上是虚妄的一种感觉，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因为它的前提就是你的意识专注导致的。诸位可以想一想，如果你高兴的话，你回家坐在桌子上，这个手啊就举起来放在那里，你就想自己这个手，比如说现在夏天很热啊，你就想这个手特别凉快，想到啊很冰凉冰凉的，你想着想着它等下就冰凉冰凉的。如果你很专注，不专注不行的。然后呢，如果你很冷的时候，你就想这个手很热很热，一直想到它就是热的热的，想着想着它就热起来了。实际上就是你的妄想啊，很专注导致的这种结果，我们叫什么意识引导法嘛，对吧？意识可以引导自己。那如果有一个人他，比如说你肚子很，小孩子的肚子很痛了，父母亲拍拍他肚子，不痛不痛不痛，小孩子就不痛了，那就是意识引导，让他告诉自己不痛。所以这本身呢，我们的感受啊，就是一种虚幻的妄想执着。再说白了，其实那个受的那个人呢，能够感受的那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意识，是不是啊？你感到快乐感到痛苦，不就是你的思想吗？那个思想本身就是虚幻的。所以这里有个比喻啊，用这个比喻说，阿难啊，四诸幻处啊，这些处，这刚才讲的是像练气功一样的这种处啊，它不是空来，也不是手掌当中出来。如果从空中来，它能触到手掌，那么它也应该能够触到身体。为什么手掌有这个感觉，身体没感觉？如果它空中来的，它触到我，它也应该触到你，大家都应该一样的感觉。不因虚空选择来触，虚空它不会说选择我就让你的手舒服一下，让你的身体不舒服，它是虚空不会选择的。那么如果从掌搓呢，手掌当中出来呢，应非待时，应该不用等待时间，是在那里专注了以后才出现，因为你手掌随时可以出啊，如果手有这个东西的话。又掌搓故啊，何则掌之？那如果是掌搓来的，手掌应该知道，合在一起，手掌应该知道。那么离开呢，应该错入，离开的时候就说没有这个冷热的这触啊，离开这手的时候，它应该自己有个归宿，有归宿。那么臂王骨髓呀，应当也应该觉知知道入时的踪迹，就是这个胳膊也应该知道我这个快乐啊，这个色啊、滑啊、冷啊、热啊，这些手上面的这个感觉从什么地方进来，我应该知道。如果在手上，那是到底在胳膊呢，还是在手腕呢所以必有决心之处之路如果有这个感触啊，在手上是手生的，应该从哪里生，应该知道，就是自有一物啊，生中往来应该有个这个感触在身体啊，撞来撞去撞到手上了，你就知道了。那何待何时？那既然生中有了，那就不用等待时机，所以这又不可能。所以为什么要等待合在一起，手啊这样子跟虚空合在一起啊，这才有错。所以要知道受因虚妄也非因缘，非自然性。下面是想啊，想因。我们再看经文，阿难，譬如有人谈说触美，口中水出，思踏悬崖，足心酸涩，想因当知以复如是。阿难，如是触说，不从眉生，非从口入。如是阿难，若眉生者，眉何自谈？何待人说？若从口入，自何口闻？何须待耳？若独耳闻，此水何不耳中耳出？想踏悬崖，与说相类，是故当知，想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 响应啊，受想行识，这个想想呢就是我们思想，这个受是感受啊，感受好像是间断的固定的，想是我们最多的精力最多的，就是你心思想脑袋里面起心动念，实际上就是这个起心动念，第六意识啊，这个妄想啊，是一个虚妄，非常严重的虚妄。意识分开这几个层面，其实意识的背后有一根，那么分开几个层面呢，就是受想行识，这四个层面啊，都属于意识的范畴，也是意识的范畴，其实也包含了第七识，包含了第七识啊。那么我们大家知道，讲到这个望梅止渴，知道哈、啊？讲到这个杨梅很酸啊，你们口水是不是就有了？现在，杨梅很好吃啊，你们是不是要吃啊？你看一说杨梅好吃，嘴巴里就有口水就多起来了，啊，就又咽口水了，我就要喝水了。啊，这个水，还有个想到它的这个悬崖上面。你闭上眼睛想，这是在100层的高楼上，下面是什么都没有，空的，这样子是什么感觉？足心就酸涩了，脚底心啊就难受起来了，这可能要想的微细的一点啊。那么这两种感觉是一样的，都是什么？就是你的想，脑袋一想就想出来了，这么一个感觉感触。那么这个想是怎么来的呢？刚才说的这个口水啊，口水，你说因为是从梅，从这个想到这个梅，杨梅是从杨梅给我的，还是从我的想里面出来的？如果直接从想出来的，那想本来就有，就不用杨梅，你也可以口水出来。但是我们刚才没讲到杨梅的时候，它口水不出来。如果是杨梅来呢，杨梅自己会来，所以这个不用你想，它也会来。那么这么一说啊，这两者。实际上呢，它的根在哪里啊？根就是我们的妄想，说白了，也不是杨梅，也不是你的那个思想，不是思想里面就有这个水，就是想出来的这个水本身也是一个妄执啊，妄想执着。所以想因啊也是虚妄的啊，不是因缘和合，也不是自然性。不是自然而然，如果是自然而然的话，那么我们随时随处都要流口水了，那就成了傻瓜了，啊、哦。再接下来呢，看这个行音，我们讲把这个五音啊先读完。行是什么意思啊？行就是思想变化，变化。刚才想呢，纯粹只是想；变化呢，就是啊，现在想这个话筒，等一下又想那个电风扇，你看。马上就变化了，大家看经文，阿难，譬如暴流波浪相续，譬如暴流啊，波浪相续，前际后际不相逾越，行应当知以复如是。阿难，如是流性不应空生，不应水有，已非水性，非离水空水。如是阿难，若因空生，则诸十方无尽虚空，成无尽流，世界自然俱受轮逆。若因水有，则此暴流性因非水，有所有相，今应现在。若即水性，则澄清时应非水体。若离空水，空非有外。水外无流，是故当知行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这个行啊，主要是要说明这个牵流变化的这个状态，就是动态。行就是行动啊，就是我们思想当中那个动态的那部分，这个因呢也是虚妄的。怎么个虚妄法？就是说用这个，因为行因本身是虚妄。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嘛，对吧？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那个就像是一个动画片一样的。动画片大家最清楚了，它是很多画一张一张拼在一起，对吧？那实际上呢，它们之间没有说延续的那个中间延续的那个没有的，它只是各自管各自的，一张一张放在一起，只是一个前面一个后面， 然后往那一放出来呀，我们看上去视觉受它干扰以后呢，就觉得它好像是延续性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从这边到这边，实际上是很多的动画组成的，并不是一个延续的一个东西在那里。所以叫相似相续啊，它是相似的，不是说一条线一样的连在一起。因为思想本身的变化是这样，大家只要直接去体会就能体会到。这里要解释要讲呢，只能用一个比喻啊，比喻呢就像瀑布一样，暴流啊，很快的这个河流急流啊，急流的这个相续啊，它前继后继，前一点那个后一点啊，都没有这个不规矩的，就是说不会后面的浪冲到前面的浪去，前面的浪再回到后面的浪来，它不会这样，它就是这个长流啊，它直接一直往下流。那么这个流的这个性质，流性啊，就是行动，就是它的那个能动的那个动性啊，在那里动的，它那个动啊是不会因为虚空而有这个身，如果因为虚空有身，那么虚空一直在那里流，那么整个世界就变成就全部被这个淹没了。它是因为有水，对吧？有很多因缘，所以不因空有，也不因水有。如果是因为水有，那么那个缸里面的水也应该在那里冲动，也应该在那里流。所以也不是水性，也不是水的属性，因为水的属性是什么？是湿性，是潮湿，跟动没关系。那个放在盘里的水，它就不会动。所以这个动呢，水在那里流动，也不是水性，非离空水，也不是离开虚空，离开水，你离开虚空，它那个流动就没有了，离开水呢，更没有了。所以后面说这个，如果因为空生啊，无限虚空皆成轮逆，若因水有呢，此暴流应该不是水啊，水就变成流的这个性质了。所以一切相啊都应该现前，这水的流相应该现前。那么如果水没有在流的时候，我们就看不见这个相啊，看不见水在流动的这个性。所以如果就是水性呢，说澄清时，澄清就是不流的时候啊，不动的时候也应该非体。非体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个水的本性就是在流的，就是在动的，那么水放在那里不动的时候，那应该就不叫体，不叫水了，因为你把它的本性说的是动的，它静也可以，动也可以。所以动的这个性质啊，它的这个本性性能呢，并不是水，也不是空。我们感受到它有动的，这是个虚妄。那么动的本身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见性。那么我们自己回归自己的行因的时候，就是大家思想变化的这个变化啊，现在想这个，等一下想那个，就是一直在牵流的，像洪水一样冲过来的这个思念啊，大家要静下来观察自己心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是持咒的人啊，你一打坐一持咒，一念佛，念两句妄想冲进来了，念两句妄想冲进来了，好像就是洪流在那里冲你一样，哎，你更能明确的感受到心的那种动乱啊，丝毫没有停止过啊，它一直在动。那么个动，那个妄想本身它又不是动，对吧？你说我想到这个悲，这个悲它又不是动，对吧？可是你的妄想为什么一直在那里动呢？啊，你想的所有的东西都不是动的，你想到佛像，想到人，想到事，想到物，想到这一切都不是动。可是你因为你想到这一切不停的变化，你看你又感觉自己在动，所以说哎呀，这哇，我妄想烦得很啊，控制不住了。那控制不住，因为它在动啊。所以这个动的这个行性本身是虚幻的，就像动画片一样，本来是没有的，几个图片放在一起，然后呢你就感觉它有，你说这个感觉它有是真的是假的吗？你说假的，我看动画片就是真的，手就是在动起来了。你说它是假的，它是动起来了，说它是真的，我们很明确，那就是一张片一张片一张片放在那里，根本就什么也不是，他们本身没有一个动。所以从凡夫角度来说，执着他的动行因啊是虚妄的啊。这一点，最后一点我们再耽误一点时间啊，今天把它讲完。阿难， 譬如有人取瓶且瓶，塞其两孔，满中晴空，千里远行，用赏他国，是应当知以复如是。阿难，如是虚空，非彼方来，非此方入。如是阿难，若彼方来，则本瓶中即住空去，于本瓶地应扫虚空。若此方入，开孔到瓶，应见空出。是故当知，是因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是，这个是啊，是指认识观念，观念，这是我们大家对人生有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呢，到底是正确的，还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你这个看法是怎么来的？像我们的看法怎么来的？大部分都知道，从小慢慢的培养起来的，对吧？这你的认识高度到底在哪里？你能够认识的那个东西，这就是是因。因为我们都对自己的认识啊抓得很紧，认为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所以就产生了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见取见这五历史，这五种啊错误的看法。说譬如有人啊瓶且瓶，这一个这个盛水的瓶，盛水瓶呢，过去这个两头，这个盛水不是有两个孔吗？一个是水倒进去，一个是水倒出来的，像茶壶一样。你把那个两个孔都给它塞起来了，塞起来以后满中晴空，晴啊，就是把它提起来的意思，就是你把这个瓶里面是虚空，然后呢，你把瓶塞起来，你手一提，是不是这个瓶里面的空就被你提起来了？空瓶嘛，对吧？空瓶里面的那虚空是不是被你提起来了？我们感觉好像是啊，就我们用这个提起来以后，找到千里以外呀，赠送给其他国家的人，啊，赠送给别人了以后，然后呢，你说我把这个在我家乡带来一个空给你，送给你。你说你这样说，人家会不会笑话你啊？是不是他带来的？是因用这个比喻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妄想观念呢、啊？我们的观念有时候说，哎呀，小时候我是那种认识，后来呀、啊，见到某个师父了，我开示了以后啊，我又有新的认识了。哎，这个新的认识跟旧的认识到底是怎么个区别法？你是不是旧的认识变成新的认识以后，那个旧的认识那个认识的地方是不是就挖出一个空来？就像现在是这个瓶，我拎到这个空啊，拎到哪送给你了以后，送给另外一个国家，那么这个壶被我拎走了，那个地方是不是这个空又留下来了？那空留下来了还是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空好像并没有变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空在瓶里面塞的这个空，不管你送到什么地方都没有变化，都是这个样子。那个地方你离开那个地方它没有少掉，你到这里地方没有多起来啊。你不能说我现在把这个到你这里了，然后呢这个瓶口一打开啊，我把这个空倒给你，倒给你，你应该看到空出来呀，它也没有出来，因为你看不见什么东西，它本来没有动。所以回归我们自己的观念呢，也是这样，我们大家的看法，所以很多人他执着自己的看法，所谓所知障啊，那个特别是知识分子啊，这个问题是最严重的啊。某某人学术观念，某某人什么学者啊，这是天台观念，这是禅宗主张。那凡是所有观念、所有主张、所有概念的这一切，就是是因，都是是因。那是因本身是一个虚幻的，所以呢，你说我从千年以后，我这观念还在流传，这是实际上是一个错误。哎，我在这里讲，是不是把佛经里面的观念讲给你们听，把这个观念送给你们啊？不是，要讲，再怎么讲，我这观念还是在这里，它没有动，没有少掉。你们要是明白了以后，那也是你自己的，你也没有多起来，其实。所以色受想行识，从物质一直到精神，乃至到最后的这个空啊，自心当中的这个空，它就是这样子，从来就没有生没有灭，用这个瓶的里面的这个虚空这个感觉一样。你在感觉上我拎了一个虚空送给你，实际上呢五音就是虚空，就是虚妄，感觉好像有， 实际上你在理论上推断也应该有哈。我现在这个瓶是空的瓶，那我装一个空的瓶口塞起来，我把这个瓶带给你，是不是感觉好像是可以的，对吧？在逻辑推理上应该是可以的，所以符合逻辑的它不符合事实。那很多哲学家他讲到最后符合逻辑的就可以，那我们符合逻辑的虚空是有的，你看这个杯里面，看到杯是圆的，杯里面的空就是圆的，那我们把盖一盖，不是这空就被盖住了吗？对吧？那空盖住了，那我们一端过来，这空不是被端过来？可是没有啊，什么也没端过来啊，所以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事实。那么我们回归自己的这个身心的时候，我们的六色受想行识这五样东西啊，实际上呢在逻辑上都是存在的，逻辑上啊我们有看见这一切，但在事实上呢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所以你这个最后就说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啊，非因缘非自然性就是告诉我们它本来你执着它前面成是虚妄的，那么在下面说本的时候呢，就它根本上就是不生不灭的，因缘自然啊，就是指生灭，有相有体，五因本身是没有相也没有体，它的本身是没有生灭。所以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一下，物质的世界受我一切苦乐感受，苦乐感受的牵流变化啊，还有自己的思想，还有自己认识，思想是可以动的具体的，比如说现在想这个杯，这叫思想，最后的死呢是认识啊，我认识到这个是杯，认识杯跟你知道是杯，这是两码事啊，两个状态。所以把自己的身体和心啊这五蕴看清楚了，然后你看它每一个事物，无论是色也好感受也好牵流变化的这个形也好思想也好乃至认识也好，都像是被里面的虚空拎到另外一个地方一样，表面上感觉好像有来有去，实际上没有来没有去。所以这五个都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能够这样的话那就是观自在菩萨照见无蕴皆空。但你照了这个空以后呢，体会到这个空以后，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乃至无眼耳鼻舌身意。好，这个第二卷啊我们就学到这里就结束了。